大家好，欢迎您来到石寒冰微课，这里是2025石寒冰一时之言。4月2号，关税大战开打之后，我国外交部强硬表态要奉陪到底。我国的反制措施打到了特朗普的痛处，特朗普恼羞成怒。4月9号，特朗普宣布暂停对等关税90天，却唯独把对我国关税提高至 125%。 世界关税大战戏剧性的演变成了中美关税大战。面对特朗普的关税敲诈，当日本、欧盟、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纷纷退让和妥协的时候，我国挺身而出，以暴制暴，承受了特朗普的愤怒，为世界其他国家成功解了围。这个结果虽然悲壮，却凸显我国勇敢挑战霸凌的风采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祸不单行的是，中欧贸易战也有潜在升级的风险。冯德莱恩4月8号和李强总理通话，冯德莱恩表示，他居然担心我国受美国关税打压以后呢，转而把廉价商品倾销到欧洲。万一这种情况发生，欧盟可能会针对我国相关商品，尤其是欧盟所指责的产能过剩的商品加征关税。脱钩的趋势已经非常明确，内循环之路已经是大势所趋。此次关税大战代表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始。4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2407亿美元，较2月末上升 0.42%。同时呢，央行已经连续5个月增持黄金。但是呢，截至去年年底，我国全口径外债余额超过2.4万亿美元，这也反映出我国能动用的净资产呢，其实相对有限。值得注意的是呢，近期外汇管理局在介绍外汇储备提升的原因时，一般只提到汇率折算与资产价格变化等方面的因素，而没有提及贸易顺差对外储的贡献。这其实也反映出一些外贸商在赚到外汇以后呢，并不愿结汇，而是自己保留外汇。本质原因是外贸商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有所增强。随着经贸脱钩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有所加大，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可能也会减少。另一方面，截止3月，央行已经连续5个月增持黄金，这既体现出黄金中长期的投资趋势，又反映出我国在尽早的储备锚定和避险资产，为未来大规模货币宽松和潜在的货币贬值做准备。近期中美贸易冲突愈演愈烈，加剧了货币贬值的预期。美东时间4月8号，特朗普再度上调关税，提高800美元以下小件包裹的征税，相关商品需交纳税率从 30% 提高到 90%。 特朗普再次下重手，我国小件包裹的优势会进一步被削弱。要知道，去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 2.63 万亿元，占整个进出口的比重提升到了 6%， 同比增长也远超同期外贸整体的增速，对整个贸易的贡献是不容小觑的。此前我们一直是以低价作为优势，而现在提高小件包裹关税，再通过小件包裹出口这方面，我们的竞争力呢，自然也会被削弱，相当于给我们的出口又增加了一个阻碍，这对我们的经济恢复相当不利。同时这也意味着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脱钩已经是大势所趋，这也会进一步打击到我们的跨境电商平台。目前跨境电商在美国的竞争力已经有所削弱，根据市场的监测数据，从今年2月5号起的5天内，希音在美国的销售额下降 16% 到 41%， Temu 的情况也不乐观，在此期间销售额下降超过 30%。 而根据相关机构估计，这两大平台目前在美国市场的占比在3到4成，跨境小包裹呢，又是销售的大头，对小包裹征税以后呢，我国境内的跨境电商以后就非常难做了。4月2号，重庆啤酒年报正式出炉。2024年其营收净利润双双下滑，其中净利润同比下滑 16.61%， 至此呢，我国啤酒股的业绩呢基本落定了。当前我国啤酒行业的发展格局正在发生改变。从销量来看，中国市场主要啤酒公司当中，百威亚太中国区下滑 11.8%， 青岛啤酒下滑 5.86%， 华润啤酒下滑 2.5%， 重庆啤酒下滑 0.75%， 燕京啤酒增长 1.6%， 珠江啤酒增长 2.62%。 龙头企业的盈利能力在减弱。以青岛啤酒为例，2016年以后，青岛啤酒基本没有营收下滑超 5% 的时候，而2024年青岛啤酒实现营收 321.38 亿元，同比下降了 5.3%。 销量下降导致的营收下滑是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凸显出龙头企业的消费动能有所减弱。而燕京啤酒和珠江啤酒营收和销量保持超行业水平的增长，主要是来自于产品的高端化发展。今年啤酒行业预计业绩增长难度呢仍旧比较大，我国啤酒酿造所需要的大麦 90% 都依赖进口。今年中美两国互相加征关税，可能推动大麦进口价格上涨，导致供应不足，从而增加企业的成本和业绩压力。啤酒业今年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3月26号，锂业巨头天齐锂业发布了2024年业绩报告，去年净利润将亏损71亿元到82亿元。除此之外呢，2024年赣锋锂业亏损 20.74 亿元，盛鑫锂能亏损 6.22 亿元，锂业企业巨头亏损相当严重。供大于求是去年锂业企业业绩普遍出现亏损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业内人士表示呢，碳酸锂产能始终处于过剩状态，2023年已经超过100万吨。2024年差不多在120万吨。2024年由于行业过剩，国内电池级碳酸锂均价为每吨9万元，同比下降 64.8%。 而今年在供大于求的背景下，预计锂价还将保持弱势。相关研究显示呢，今年锂供需总体仍将呈现出过剩格局，尽管过剩幅度不到 10%， 但它还是过剩啊。由于需求方面没有明显支撑，锂价仍然承压。但需要注意的是，2024年财年，全球第一大铁矿商、第二大综合矿商力拓斥资67亿美金收购了美国锂矿商阿卡迪姆锂业。完成该笔交易后呢，力拓将跃升为全球第三大锂资源生产商，仅次于美国雅宝与智利的 SQM。 除力拓以外呢，各头部锂矿商均有所动作，在2024年掀起了一轮并购的高潮。这意味着全球大企业在趁着锂价低迷的时机大肆的购买资源，锂价筑底已经为期不远了。这些巨头们平常惯用的手法是一边打压价格，一边呢趁低价收购资源。在美国关税战的阴影下，近期生物医药股下跌，截至4月7号收盘，同花顺数据显示，多个医药相关板块呈现出大幅下跌的态势。其中医疗服务下跌 14.69%， 医疗器械下跌 13.26%， 化学制药下跌 12.05%。 但这一次对等关税风暴当中并未涉及药品制剂、原料药、植物提取物等药品，而生物医药板块的下跌更多的是受政策超预期以及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带动了市场的恐慌情绪。目前美国人日常服用的仿制药品当中 90% 的抗病毒和抗生素药物依赖从国外进口的活性药物成分，约 83% 的前100种处方仿制药依赖进口。因此呢，短期内美国的关税还难以对我国的药品造成实质性的打击，但是呢，关税大棒将迫使跨国药企将生产线迁到美国。转型期呢，美国会加大从印度的进口，这对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影响会更加深远呢。当下呢，我们还要注意关税对药品的阶段性豁免的不可持续性。当地时间4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讲话称，美国将对药品征收关税，因此一旦开始加征关税，对我国整体生物医药板块将会是巨大冲击，尤其是我国原料药和制剂的出口将会受到更大影响。4月8号 A 股稀土永磁概念板块在关税战影响下逆势走出独立行情， 其中银河磁体上涨超过 15%， 金利永磁上涨接近 10%。 截至4月8号收盘，万德稀土永磁指数上涨 3.08% 至 4605.23。 此轮稀土板块上涨主要原因是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资金借机炒作。4月4号，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对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不仅涵盖稀土金属及氧化物，还包括下游应用的相关产品。要知道，去年我国稀土产量占全球的比例达到将近 70%。 在2020年到2023年期间，美国从我国进口的稀土化合物和金属占到该国稀土总进口量的 70%。 所以呢，我国对美国的关税反制力度还是相当大的。4月8号，上市公司北方稀土发布公告，公司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实现规模净利润 4.25 亿元至 4.35 亿元，同比涨超 700%。 北方稀土业绩大幅上涨，一方面是上游原材料供应端出现扰动，再就是下游消费也受到政策刺激影响，共同推升了稀土价格。随着人形机器人等技术的发展，会带动稀土的需求，而且呢，预计海外稀土价格上涨会更猛烈，海内外的稀土价差呢也会拉大。值得一提的是呢，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3月31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已经开始就稀土金属及俄罗斯境内其他项目展开讨论，俄罗斯正在趁中美关系恶化的时机，以稀土等资源向美国示好，会在一定程度上化解掉我国稀土武器的力量，这点还是比较可恨的。4月5号，中核集团招聘官微，中核招聘以我们收到119,273份简历为题发布消息，并配上星星眼的表情。不久之后呢，该文又被删掉。中核是我国特大型国有企业，在经济下行期，许多毕业生挤破头也想要进到这种体制内的单位里面去，这也反映出现在就业压力是非常大的。国家统计局3月20号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显示，2月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 16.9%， 是4个月以来最高的。不包含在校生的25岁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也连续两个月上升。为了保青年就业，4月8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加快构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的意见。但是呢，现在我们的经济复苏困难重重，企业普遍都在降本增效，就业情况很难出现实质性的转好。现在很多人读完本科再去读硕士，甚至再继续深造去读博士，除了想提高一下学历增加竞争力之外，可能也是想着现在的大环境不好，在学校里面避一避，延迟进入职场。其实越往后就业压力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尽可能早的就业反而是一个相对不那么差的选择。从4月8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部分车次试点隔离运输、人宠分开、专人看护的高铁宠物托运服务。有较强的需求是铁旅部门开始试点高铁宠物托运服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单身经济、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我国养宠物的人数也在攀升。据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消费报告，2024年中国宠物数量已经超过 1.2 亿只，中国城镇猫犬消费市场规模突破了3000亿元。养宠物群体的增加也增加了携带宠物出行的需求。大家还记得我做的那个彩蛋，传统视野下的未来20年大趋势吗？在那个彩蛋当中，我预计未来宠物的发展会非常火，现在的数据就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判断分析呢是非常有前瞻性的。高铁对宠物托运的试点足以显示公众对宠物服务的较强需求，有需求还可以给高铁创收啊。试点高铁宠物托运按运输里程梯次计价，目前可以享受7折优惠，其中1000公里以内最便宜。试点优惠价格为每只360元，2000公里以上最贵，试点优惠价格为每只860元。受此消息影响呢，4月8号宠物经济板块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了 5.07%， 加比优领涨。 未来宠物经济的重要性有望进一步提升。4月7号，文化和旅游部公告显示，经测算，今年清明节假期期间，国内出游人次同比增长 6.3%， 国内出游总花费同比增长 6.7%， 但今年清明假期人均出游消费约 456.7 元，而去年清明假期约为 453.4 元，并没有大幅回升。在提振消费政策密集出台的情况下，今年清明假期旅游数据仍没有明显回暖，未来国内旅游收入可能不容乐观。此前，国内已经发布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涉及扩大旅游消费等政策。从出游居民的年龄结构来看，近期老年人对国内旅游数据的贡献度明显提升。由第三方旅游平台表示呢，今年清明假期，老年人是酒店订单量增幅最高的群体，同比增长 30% 以上。而对于部分年轻人来说，他们出境游的意愿很高。有报道称呢，今年清明节很多年轻人都倾向于出境游，对国内旅游市场的提振作用可能就减弱了。未来呢，不排除有关部门会出台一定的限制性的措施，以便将居民有限的购买力留在国内旅游市场。也就是说呢，以后出国旅游呢，可能要比较难一些了。当地时间4月5号，受我国资助建设的云壤海军基地正式升级启用。同一天，中国国防部也发布消息，中柬云壤港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正式挂牌运行。此次云壤海军基地启用，有利于强化我国在南海周边地区的军事力量。该基地可为军舰提供补给和维修保障。基地新码头还能容纳我国新型航母。从地理位置来看呢，云壤基地面向泰国湾，处在第一岛链之外，这有利于我国海军突破封锁，在第一岛链外展开行动。近期呢，南海局势有升级之势，美国与菲律宾合作日益紧密。当地时间4月1号，美国批准向菲律宾出售价值 55.8 亿美元的 F-16 战斗机。云壤港启用以后呢，能与我国在南海岛礁上的军事设施相呼应，提升我军应对南海潜在冲突的能力。不仅是南海，由于马六甲海峡是我国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未来随着地缘局势升级，不排除这条能源贸易生命线也会受阻。因此呢，我国在云壤基地布局，有利于维护我国外贸和能源安全。近年来，我国有意在拉拢柬埔寨、老挝等国，也是想争取在东盟内部有更多的话语权。4月4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呢，北部达尔文港是澳洲的战略资产，必须掌控在澳洲人手中。澳大利亚预计将在5月的全国大选后收回达尔文港的控制权。国内政治博弈和战略考量是澳大利亚想要收回达尔文港控制权的重要原因。达尔文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港口之一，2015年租给中国的蓝桥集团，租期为99年至2114年。目前蓝桥集团投入超过 3.1 亿美元用于港口建设和运营。澳大利亚想要收回控制权，需要承担高昂的违约赔偿。目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反对党领袖达顿都呼吁收回中期控制的达尔文港，想通过对华展现出强硬态度来获得选民的支持。另外，达尔文港在澳大利亚北部，是澳北部最大的深水港，地处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处，是距离亚洲最近的澳大利亚港口，它与五个外国首都的距离比与澳大利亚首都的距离还要近，因此呢，具有重要的贸易地缘价值。在关税风暴、中美对立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此举也是想讨好美国，而失去达尔文港的控制权，对我国的贸易航线、投资都会带来不小的损失。4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内塔尼亚胡成为在美国宣布向全球征收关税以后首位与特朗普会面的外国领导人。4月2号，美国的新关税政策使得以色列将面临 17% 的关税，而美国又是以色列主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因此呢，关税不仅可能导致以色列23亿美元的出口损失，同时还会威胁较多的就业岗位。所以在美国加税的前一天，以色列政府发布声明， 宣布将取消迄今为止对所有自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的关税，以此向美国示好。另外，寻求美国对加沙军事行动的支持以及对伊朗的施压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3月18号，以色列重启对加沙的军事行动，之后内塔尼亚胡急需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支持来维持高强度的攻击频率，以此达到快速削弱哈马斯的目的。同时，以色列也会跟美国进一步商讨收拾伊朗的事儿。毕竟伊朗才是以色列的心头大患，而特朗普向来是非常讨厌伊朗的，这意味着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将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当地时间4月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扩大美国国内煤炭开采和使用，明确利用煤电为高耗能的数据中心提供电力，意图推动煤炭行业复兴。特朗普大力支持美国煤炭产业，既有支持科技产业的因素，又有削弱贸易逆差的考量。近期多家美国科技巨头对 AI 基础设施投资额上升，有报道称近期美国部分数据中心提出的用电需求已经超过了一些主要电力公司的峰值发电能力，所以呢，提升发电量势在必行。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数据，去年美国煤炭发电量占发电总量的 16%， 占比虽然不如天然气，但如果大量开采，对提高发电量是有利的，这也会促进科技产业的发展和制造业回流。除国内需求以外呢，特朗普可能还想把煤炭作为优势商品出口。美国煤炭资源极其丰富，截至2020年，在全球已探明煤炭储量当中，美国占比超过 23%，排名全球第一。特朗普极力想削减美国的贸易逆差并缓解财政赤字，所以不管环保与否，只要自身具备储量或开采优势，就要大力发展以便用于出口。未来美国可能会以关税为条件，在贸易谈判中要求其他国家从美国进口煤炭，当然也要进口天然气。除能源需求以外呢，特朗普支持煤炭开采，可能也有提振机械工程产业和赢得选民支持率等方面的考量。大力开采煤炭就需要大量的矿山机械，包括挖掘机、矿用卡车等等，这能促进美国本土工程机械产业复兴，迎接将来的制造业回流。美国大力开采煤炭，可能对全球的煤价会形成一定的利空。当地时间4月5号，美国参议院通过了2025财年修正预算决议，这让特朗普政府推进减税政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此次参议院通过的预算决议涉及减税和提高债务上限这两大方面，预计能明显提振美国的内需。减税方面，该议案提出美国将在未来十年内减税超过5万亿美元，这反映出共和党希望通过大力度的减税来减轻居民和企业负担，尽可能的维护经济的活力。债务上限方面呢，此次议案将美国债务上限提高5万亿美元，也是为了配合减税政策，毕竟大规模的减税难免会降低财政收入啊。但只要减税能够提振美国的消费和投资，促进美国经济复苏，政府债务暂时性增多也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呢，如果随后众议院同意了参议院的版本，将触发预算协调程序，也就是允许参议院以51票的简单多数快速通过涉及主要税收和支出的立法，而不用达到60票，这能大幅降低民主党撤走共和党相关提议的可能性。尽管特朗普竭尽全力地减少政府支出，但对国防开支则是例外。当地时间4月7号，特朗普表示要将下一财年的国防预算提升至1万亿美元，创下最高纪录，这显然是在为威慑甚至战争做准备了。当地时间4月10号，美国公布的通胀数据大幅回落，3月 CPI 同比上涨 2.4%， 为7个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低于市场预期的 2.5%， 更明显低于前值的 2.8%。 3月 CPI 环比下降 0.1%， 为2024年6月以来首次转负，同时也是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预期为上涨 0.1%。 3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 2.8%， 涨幅为连续第二个月回落，创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纪录，低于预期的 3%， 前值为 3.1%， 核心 CPI 环比为上涨 0.1%， 创2024年6月以来的新低。这么好的通胀数据，如果搁在往常，显然是重大利多呀，但搁到现在，架不住特朗普关税战的负面影响。 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呢，一定要区分通胀和通胀预期。通胀数据虽然向好，但人们依然担忧关税战可能导致未来通胀水平上升，也就是人们普遍预期未来通胀将上升。当地时间4月10号，美国前财政部长、前美联储主席耶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是本届政府在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最严重的自我伤害，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上升。这句话呢，说到了点子上，尤其是前半句，美国经济原本好好的，就是特朗普胡搞给搞的风险上升了。现在特朗普是全球经济最大的祸害，也是资本市场最大的不确定性。但90天的休战呢，还是让全球市场有了一个喘息之机。最后祝大家周末愉快，祝您和您的家人身体健康，平安喜乐。本期内容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